牧师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啊，今天我们来到耶稣雅记第二十章哦。那今天二十章呢，其实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三个阶段哦。我们知道一到十二章里面说到以色列人呢要得地为业，然后从十三章开始呢就有讲到他们分地，然后直到昨天呢我们就知道他们终于分完了地哦。然后今天来到二十章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其实就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哦，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就是如何治理所分到的这一些地然后呢我们看到神第一件事呢要以色列人做的呢，就是分完地过后，就是第一样要教导他们怎样的治理这一个地，然后第一件事要他们做的呢，就是要他们设立逃城哦。那其实逃城的概念呢在出埃及记里面早就已经有了，而今天呢来到耶稣雅记呢我们知道说在前面的三个地方曾经提过哦，然后今天第四次再提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神是非常看重设立逃城这件事情。那因为呢这是神对人的恩典还有公义的彰显，也是神对人的保护。所以呢我把今天这二十章的主题呢定为人人都需要逃城。那首先呢从第一到第三节里面呢，就是设立逃城显恩典哦。就是从一到三节里面，耶和华晓谕耶稣雅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呢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为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哦。那我们知道说刚才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分享了逃城其实就是一个庇护城，还有一个避难所，让无心犯错的人呢能够有一个栖身之地，然后被接纳的一个地方哦。那首先呢在这一三节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一样呢，逃城其实是为每一个人设立的，所以神的恩典是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那耶和华把地交给人治理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以色列人设立逃城。那神其实恨恶罪，但他却怜悯罪人哦。逃城设立呢，显明了神是乐意向人施恩的神，尤其是对那一些不是蓄意犯罪的人呢，神更是愿意为他们开一条出路，让他们能够有生存的机会哦。我们看到在第二节里面就说到让我们明白到逃城呢不是为别人而设立的，神说设立逃城正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软弱，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犯下无心的这一个过错，所以呢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逃城的保护。所以逃城呢第一个呢是为了每一个人而设立的恩典，然后第二呢逃城呢其实是为了停止恩怨的一个地方哦。那设立逃城的另一个目的呢，就是不让他这一个地呢，神所赐的应许地呢，因流无辜人血而被咒诅。我们知道当地有杀人的事件，有流无辜人血的时候，地是会被咒诅的。那神不希望他所赐的这一个应许地呢因为无心而误杀人被寻仇然后这一个人呢又被杀，然后地就被咒诅，不能够为人效力。那这样人呢就无法在神所应许的这一块土地上呢享有原本神要给他们的祝福哦。并且我们知道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哦。乌撒的被杀后呢，他的家人也会就是又来寻仇杀那一个杀掉他的人齁。那本来美好的这个应许之地，充满神的这个祝福的地方呢，就会变成了充满了血腥味齁。那你说这样的一块地呢，人怎么可能在上面住的平安还有喜乐呢？所以设立逃城呢，其实是为了阻止更多不必要的杀人事件。而且呢也是为了停止一切仇恨继续蔓延的一个地方哦。其实在现今的这一个社会里面呢，我们并没有所谓的好像古代以色列古代的那一种一座一座一座的逃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齁当中齁。那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齁，我们心中是否有一座逃城？ 我们心中是否有一座陶城呢？是可以让有甚至是有意或者无意伤害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人能够得着赦免的地方。我们的心是否是一座陶城呢？这是我们可以去问自己的。那当我们有挚爱的人或者亲人的被杀的时候呢，不管对方是有意或者无意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就是想要所谓的看到那个人被惩罚的这一个，或者对方被报应的这一个心态哦。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想法呢并非如此。那我们知道说，如果那一个人不是故意杀人的，这个罪呢不至于死的呢，我们知道神是愿意饶恕这一些人。所以我们要向就是要向神来学习。当这一个人不是因为故意犯罪或者故意伤害我们，我们要学习放手。我们要学习放手，让那无心犯错的人呢能够有一条出路哦。那我记得几年前呢，我们就有一位弟兄齁，他的太太被巴士撞死齁。那其实原谅和饶恕这个司机呢其实并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他看到两个幼小的孩子没有了妈妈的时候齁，更是要讲到原谅饶恕这一个人齁，更是难上加难齁。但是很感恩的就是看到这一位弟兄呢最后还是显出了神在他心中所设立的这一个陶城齁。他选择了饶恕那一位，原本也是选择饶恕了那一位也是基督徒的这个巴士司机哦。所以这就是人怎样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有一个陶城去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哦。所以很感恩。那我自己最近呢也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神很大的恩典哦。那在一次的讲道中呢，我因为举了一些例子，所以使到一些弟兄姐妹误解，然后受伤，甚至有人说要离开教会哦。其实我是无心针对任何人，但是呢却是真实的冒犯了一些人哦。当时其实我的心里是非常难受的。我其实哭了一整天哦，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因为有牧师师母的介入为我们调解。那我也其实很感恩的就是弟兄姐妹们因为心里有了神所给他们的那一座陶城哦，所以愿意原谅我的无心之过，让我能够被释放得自由哦，让我真实的经历了陶城的恩典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到第六节里面呢，陶城的设立也是彰显神的公义哦。我们知道说第四到第六节里面说到那些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的城中的一座城哦，站在门口将他们的事情呢告诉城内的长老让长老听，然后长老再把他们收进去收进城里面哦。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呢，陶城是神施行公义的一个地方，就好像刚才 Janice 有分享哦。那陶城不是任何人说我无心杀人就能够被收容的一个地方。首先呢，逃到那个城里的人呢，要在门口呢向城中的这一个长老们呢说明事情的经过。那只有就是被判断误杀的人才能够进到这一个城里面。那在城里面呢，也不是说哇你一进去就没有事情了，误杀的人还是要站在会众的面前呢接受公正的审判。那就是在会众面前陈明呢，让大家知道说他跟这一个被杀的人呢素常没有仇恨哦，甚至是有美好的这一个关系，这样他才能够真实的被留在陶城里面受到保护。那我们知道陶城充满神的恩典，但是也是神公义彰显的地方。人呢其实平时呢，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就是平时呢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并且呢要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试想一下，如果说你来到陶城里面，你说你是无心杀那一个人，但是偏偏当中呢就有人看到几天前你正好跟这一个被杀的人呢起了冲突，还大打出手，你说你来到陶城说你跟他没有冤仇要被保护，有这样的可能吗？所以呢我们平时呢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这个生命 能够持守神的真理，跟人建立美好的关系等等的来谨守着。所以呢另外一样呢，我们看到桃城是彰显公义的地方呢，就是就算是接受了审判那个逃到那里的人呢被就是证实了是乌撒，那这个人呢还是要付上代价的他要还是要被管教的，他必须住在城中一直到大祭司死了过后他才能够回家。如果大祭司活120岁的话，你想他一大半的人生都在这个逃城里面，就是不能够出去。所以他是有限制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当这一个人进到逃城的时候呢，他其实还是要面对以家人至亲的人隔离而且呢完全是没有完完全全的自由。那同样的呢，今天呢虽然恩典的神呢告诉我们说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到，我们若是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很多时候但我们还是要为我们所犯的这一个过错呢付上代价，学习生命的功课。就好像大卫王这样，我们知道他跟八十八犯的奸淫过后杀了乌利亚，并不是说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过后就没有事情发生。我们知道说他也是被神管教，神虽然赦免他呢，他还是要经历神的管教，并且呢我们看到这管教呢让他呢学习他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认识神，更加懂得怎样的来依靠神。所以逃城是神的恩典，逃城也是神公义彰显的地方。那最后呢我们来到第七到第九节，那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要主动奔向逃城，要主动奔向逃城。那第一呢我们看到人要主动寻求保护。那首先逃城的位置呢其实是平均分布在约旦河东和河西两个河西还有北部中部南部的地方。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些逃城的设立呢其实是距离各个支派呢不远的路程。那还有呢在人逃往这个逃城的这些路程上面，都没有任何障碍物，就是所有的障碍物都要被除去。目的呢就是让这些误杀的人呢能够这些逃亡者呢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逃到逃城那里去寻求庇护。那误杀者呢能否逃到这一个逃城去寻求保护呢，其实关键在于这一个人是否第一时间逃到逃城去。如果他不是第一时间逃到逃城去，被那一些追杀的人追上了杀了就是完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逃城神是设立了，但是人必须要有行动，人呢需要在这一个神所给予的恩典里面呢要来回应。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新约里面呢，基督呢耶稣就是我们人类的逃城，其实逃城也预表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这一个生命里面，神为我们开了这一个管道。那我们既然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就要赶快主动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一位我们的这一个新约的逃城呢，来支取神的恩典。人会犯错，神有恩典，但人必须第一时间奔向耶稣基督寻求赦免处理我们的罪的问题。那否则呢我们就会留下生命的这个破口呢，让仇敌追赶上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行动来回应这一个逃城。所以人呢需要就是主动的寻求逃城的庇护。当我们有犯错或者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那第二呢，从这一段七到九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在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另一个功课，就是舍己让人得着保护。我们看到这六个七到八节里面提到的六座城，都是摩西所指定的，他生前所指定的。那六座逃城所在的地方呢，都是分属六个不同支派的土地，有哥兰就是马拿西支派的，然后拉莫加德支派，比西流便支派，然后基底斯呢是拿非他利支派，事件呢是属于以法莲支派，还有西伯伦是犹太支派的。这些都是各个支派呢就是 征战啊，去夺取回来的这一些地哦。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些地方被指定要做逃城的时候呢，各个支派都愿意拨出来，拨出来成为逃城。而且呢，当他们拨出来成为逃城的时候，逃城不是他们管理的，而是被利未人所管理的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愿意为了给予别人这一个护庇的地方呢，他们愿意舍去他们所得的这个地哦。那在设立逃城的这一个整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其实六个支派都有舍己的精神哦。他们都愿意为了公共的利益呢而舍去私人的利益。比如我们看到西伯伦其实是加勒哦。80多岁啊过后去争取的打回来的这一个地方哦。但是当他被选作逃城的时候，加勒是甘心乐意的将这一个城给了利未支派。而且这一些逃城呢其实不是只是为了他们自己以色列的子民，而是为了那一些居住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也一样同样可以享用同样的权利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是无私的一个行为哦，是我们可以效法的。那我们看到另外呢，在列王记上一章和二章里面呢，也提到就是古代的以色列人呢，将耶和华的圣殿呢视为逃亡者的避难所和逃城。那今天教会呢，也是许许多多人的逃城哦。那我们知道 IP 军发齁常常说齁，他说当他跌倒再回到吸毒里的时候呢，教会是如何成为他的避难所，成为他的逃城，然后牧师师母怎样陪他走过去，让他呢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再一次的走出他的这一个生命中的软弱。今天呢我们看到他能够被神大大的来使用齁。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破碎的家庭，甚至有许多身体或者是属灵上软弱的人，都来到当中被神来建立，被被修复，然后被神来使用哦。所以呢，教会是我们现代的逃城。最近呢，我们也知道说圣灵不断的启示 GK 齁，要扩张，要再得地为业。其实这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几年前呢 ,GK 就开始一直在扮演做许许多多人的逃城的这个角色齁，这个角色。那之前呢我们看到有IP Daniel, 然后后来我们看到有四名弟兄。那接下来呢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的有需要的人呢都要进到教会这一座逃城里面来。那这逃城呢将使许许多多的人的破碎的生命呢能够在这里被医治，那重新被建立，被更新，然后被装备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分享，人都会有软弱，都可能犯下无心之过，所以人人都需要逃城。那我们感谢主，有耶稣基督这一位大祭司呢成为我们众人的逃城，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呢在第一时间里面逃到他那里去，寻求赦免，寻求庇护。那不但如此呢，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有许多弟兄姐妹们，甚至是今天第一批学房的学生们，在这里受装备，在这里被神来建立。但愿我们不只是个人，我们甚至呢能够跟教会一起成为许许多多有需要人的逃城，让我们大家都成为别人的逃城。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谢谢 IP Debra 的分享。我想延续着刚刚同工的分享，这一章说到逃城。那我想我们步入新的一年，昨天特别看到就是各有所得嘛，就是分地完成了，无论是你积极争取的或者是你没有争取的，可是一旦你在神的选民当中，就有一份为你而存留的。所以昨天我们看到要得地。可是得地，那先前当我们母堂的牧者来到的时候，也特别提出了这个概念，就是你要得地之前是要经过一个旷野的一个训练就是一个装备，好让你得了之后你能够去经营。那昨天我们也看到在神的时间点里头，原来读这一章跟学坊的开始是有关系的。那 当我们在这一年里头第一个聚会就是要是给小组长的聚会，就今天晚上给小组长的不晓得大家记得那个主题是什么吗？恩典的记号。其实如果你思想一深一层，陶城是什么？陶城就是一个恩典的记号。那很奇怪的，为什么当得地了之后，我们如果从一个角度来想象，得地之后要做什么呢？要做国防吗？要做重建吗？要做研育吗？要做建设吗？要做办学校啊？要应该是很多东西要做。如果我们换成现代人的话，我们一定会想，如果我们得了一块土地，那这个土地过去虽然有人住，可是打仗啊什么啊荒废了啊，那我们进去之后我们一定会重整嘛，一定要装修一番嘛，一定有很多东西要做，可是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要做这件事。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圣经的铺排，当我们开始讲到得了地，得了地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设立陶城。而且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从第二节那边或者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陶城。诶，陶城不是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吗？陶城不是为那些误杀人的人吗？陶城不是为那些要逃难的人吗？诶，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是为自己设立陶城。那为你自己设立陶城意思说你可以做很多东西，当人都很会为自己，可是人没有想到什么是你很重要来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情呢？原来是设立陶城。那当然我们对陶城有一个概念嘛，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这个陶城是为了无心犯错，然后之后你会面对追杀，是吧？你要怎么样来躲避追杀呢？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陶城。那陶城是什么？陶城显明神给人的一个恩典。那神给人的恩典是让人可以在恩典当中找到一个出路。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你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所有人的结局只有一条路，就是死路，就是沉沦，就是灭亡。但是因着基督成就了，成为了一个恩典的一个陶城，让人可以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就免了这个永恒的灭亡，就免了沉沦，就得了永生。所以陶城显出一个恩典，基督作为陶城。 OK， 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看这张经文的时候所体会所理解的。那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晚上神带领我们所有的小组长在教会里头扮演小牧人的这个角色，我们先来思想这个信息，什么叫做恩典的陶城。 OK， 恩典的陶城的信息今天晚上才会分享。那我想我们经历基督做我们的陶城，那当基督做我们的陶城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什么？是让我们经历了基督的恩典。可是当我们经历基督的恩典之后，其实延续下来是什么？那是不是我们也给别人恩典？那所以为什么留意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价值叫先恩典后真理？因为原来当我们得地之后，神看重的第一件事情是为你自己设立陶城，为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都需要恩典。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经历了这一个恩典，就是基督做了我们的陶城，所以我们进到这个恩典里头。所以在旧约里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陶城只给误杀人的人，不是有心犯错，那是旧约的陶城。所以你会看到旧约跟新约很常当我们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发现旧约有一个律法的规范，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它比律法的规范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基督不只是救那些误杀人的人， 基督就包括故意杀人的人，无恶不作的人，那些专门伤天害理、丧尽天良，那些所谓的就是罪大恶极啊、不能赦免的，可是基督都为这样的人的罪而死，都代赎。所以你会看到基督作为头层，就不单单只是误杀。所以今天一个人无心犯错，可是他明明伤害到你，所以他求你饶恕，你愿意饶恕他，因为后来你理解到 OK 他是无心的犯错，所以你做他的头层。但是如果对方是有意犯错，无知的犯错，或者是仇恨的犯错，是为了报复，为了表达他里头过去怎么样受伤，而他要报复在别人身上而故意的犯错，那这样的人来到基督是饶恕了他，但是你饶不饶恕他？这就是今天我们思想恩典的出路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思想。所以头层是基督恩典的一个记号，而基督也要我们成为罪人的头层。所以让犯错的人有悔改的机会。那你说如果有一些人他滥用恩典，你既然给我恩典，好，我就谢谢你给我的恩典，但是我继续故意犯错，继续故意犯罪。当然我们明白，我们如果是因为基督而给人恩典，他是因为基督而领受这个恩典，如果他还是故意犯罪，当然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故意犯罪的，就是那个恩典也会有一个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这句话我过去分享过，恩典是无限的，但是是有实现的。实现的意思就是到了某一个时间你命没有了，你没有了悔改的机会，你要再悔改机会已经过了，就是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你已经面对永恒了，所以是有一个实现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还在这个恩典里面的时候，我们有过去的软弱，我们有现在的软弱，有谁敢保证我们将来就不会再有软弱？那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都需要人给我们机会，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机会，我们需要有一个恩典的出路，我们需要有恩典的逃程。所以同样的，我们岂不是也要不断的给人有恩典的逃程？就像基督说，你要饶恕人几次呢？70个7次。意思说什么？我无限的是靠着神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的力量。所以你愿意提供头层给需要改过的人吗？我想是这个信息最终也引起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反思。求主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